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会诵经呢。通常我在有一个习惯，在讲座以前都会诵经，祝福所有的出席的信众。那你们在听经的时候呢，就合掌呢。Samanta Chakvali Suvatra Gajanduliwata Sadammang Muni Rajas Sunantu Saga Mukhadang Dhamma Savanakalu Ayang Badanta Dhamma Savanakalu Ayang Badanta Dhamma Savanakalu Ayang Bad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Itipiso Bhagava Arahang Samma Sambuddha Vin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a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ddha Deva Manusanam Bundo Bhagavati Sv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ttiko Akaliko Ehipasiko Upanayiko Pachatam Veditambo Vinyuhi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Yadidang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tta Purisa Pun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kineyo Anjali Karaneyo Anattarang Punyaketang Lokasati Etena Satcha Vajjena Patu Tuang Ratanathayang Etena Satcha Vajjena Patu Tuang Ratanathayang Etena Satcha Vajjena Patu Tuang Ratanathayang Karaniya Matta Kusalena Yang Tang Santang Padang Abhisamecha Sako Ujucha Sujucha Suvachucha Sa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cha Subarocha Appakichucha Sallauka Utti Santindriyocha Nipakocha Appagabbu Kulesu Ananu Gindu Naca kundang samacare kinci yena vinyo pare upavadeyum Sukino vake 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ke cipana bhutatte tasavatavarava anavasesa Nīgāvā ye mahantāvā majjimā rassakānu katūla Dittāvā ye va addittāye chadure vasandhiya vidure Bhūtāvā sambhavesīvā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itattā Naparoparang nikubeta nāti manyeta katta cinankanchi Vyāro sanā patiga sanya nānya manya sadukka mīcceya Mātāya tāniyāng puttāng āyusāye ka putta manurākhe Evaṁpi sabba bhūtesu mānasaṁ bhāvaye aparimānaṁ
Metanja sambalokasming 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m Undang ado cetiriyanca asambadang averang masapadang Tithancarang nisinno vasayanu vayavatassa vigatamindu Etang sateng adeteya brahma metang viharang midamahu Ditincanu pagamma sil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su eneya gelam nai jatu gabbaseyam punareti iti Etena saccha vajjena sottite hotu sambada Etena saccha vajjena sabbarogo vinasatu Etena saccha vajjena hotu tejaya mangalam Yang dun nimitang awa mangalanca yo camana po sakuna sasando Papagahodu supinang akantang buddhanu bhavena vina samentu Yang dun nimitang awa mangalanca yo camana po sakuna sasando Papagahodu supinang akantang dhammanu bhavena vina samentu Yang dun nimitang awa mangalanca yo camana po sakuna sasando Papagahodu supinang akantang sanggānu bhavena vinasamentu Sambhitiyo vivajjantu sab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 vantarayo sukhidig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mbha bundhanu bhavena sadasutte bhavantu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mbha dhammanu bhavena sadasutte bhavantu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mbha sanghanu bhavena sadasutte bhavantute Sambhe buddha balapatta pacce kananchayang balang Arahandananja tejena rakkang bandami sabbasu Akasathaja bhummat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sanang Akasathaja bhummat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desanang Akasathaja bhummat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vakang Chirang rakkantu tang sada Sadu, sadu, sadu
如果真的是所有在场的以后 你们都参与佛教工作来扶持的话 佛法一定会兴盛的 有这么多人 今天呢 他们是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了 主要是跟这一次禅修营的服务人员呢做一些分享 那么当然大家这个 接下来等一下这个分享呢 是每个人 都会得到好处的 因为 那开始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个长久以来 我在传法的时候的一种理念 以前在我还没有正式卷入传法的时候 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为什么 传法的人 做佛教活动的人 常常忙到自己 自己没有 机会，或者是也忽略了自己在法上的提升。我一直看到这个是佛教界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我在想，如果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自己没有得到法益，也不懂得如何得到法益，或者是被冷落了、被忽略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一直在告诉周围的人，这个法很好， 这个会让你得到好处的。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在法上提升，那你怎么去说服别人这个法真的是很好的，会带给你解除痛苦的，会带给你快乐的呢？所以从那时起，我一直以来十多年，解除二十年前，我就有这种想法，传法一定要传法的人自己一定要得到法义，要在法上提升，然后再把这个法供主人也要得到法义，在法上提升，充有无限的法的喜悦和快乐，然后你再去做传法的时候，这个传法的活动才会巩固，才会有力量，才有说服力。那么这种理想，这种理念讲出来没有什么人要听的，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人要听我们表达这些，因为你是谁啊？你又做出了什么空谈？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你没有拿出一番成绩，你没有教出，你没有做给大家看的时候，你讲没有人要听你讲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静静，只有有些时候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下，但大家只是听了就过。可是我的心里面二十年来一直都抱着这个想法，然后一直到我说有机会我们要证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传法的一个概念。然后一直到去年三月开始跟着下的到台湾各地新加坡教法，然后我自己在古晋我去到我的朋友请到我去到那边，那边一个空空的地方，人家那个道场没有出家众，他们就想好了，我就想暂时我就住下来，就住下来过后呢，出家众就来了，我的朋友们就来了，尼师也来了，他也是其中一位最早期到古晋到来的，就从台湾到来这里，就这样，那个时候还是北传的，现在就是南传的，很好。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来，可是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搞起了一个道场，糊里糊涂的人家就把这个道场交给我菩提禅林啊，交给好了好了，就这样交了，然后大家都四面八方集合了，老朋友全部都集合了，老同学也集合了，大学同学也集合了，好了好了，就开始就交，就这样子记起了一个道场，过后又有另一个道场，好了，就一边男众一边女众分清楚一点。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一定要传法的来得到法义。在传法的时候，我很注重的是我自己要有时间打坐，我自己要懂得在法上提升，然后我不急，他们要把我搞红，我的老同学他是一个医生呢，他想要把我搞红，哎，要办大型的什么讲座什么，我说内部工作没做好，不外发发展，不外发不向外发展。然后去年六月的时候上到这个西达湾啊，出家仪式下到到那是那边的时候，那时候一路上从南到北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在邀请，我说不要搞内部工作做起，我不要接受什么邀请，我要做内部工作，我要把我所有的精神投在身众，投在这些 Yogi， 投在这些侠类身上，然后等到内部工作做好了再往外发展。为什么这样呢？我很注重是我身边的人有没有佛法的提升，如果我身边的人都没有进步，我慢很多，过几年看他还是那个模样，甚至越来越骄傲，那你说谁来相信你？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以我很注重这一个，所以我讲不要向外发展，我觉得不要搞大，所以人家觉得我们很孤僻，这群和尚很清高，他们讲，他们不敢讲孤僻，他们讲清高，清高。好，静悄悄就在古晋，我们就清高起来了。去年我们进瓦萨11个比丘，10个萨弥，然后还有很多下列。那两个道场，另一个道场又有两个比丘，还有4个下列，就这样进瓦萨。他们讲我们清高，我们不能静悄悄的。可是我们在默默的做内部工作，我们要身边的人每个都提升。我在提醒比丘众，你们要提升，你们要进化，你们要好好的打坐，不管是长期出家短期出家的。那么比丘到那边也是在试试看的，有的还 刚刚住家的时候还想起，哎呀，我的亲戚，我的亲戚，然后这个是我的女朋友，哎，是还怀念女朋友，什么都有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当初出家的时候，头两三年，有时候想起女朋友，心也会在，哎呀，有点担心她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好的人嫁？如果没有找到人嫁的话，哎呦，等一下她能不能自己一个人生活？没有我，还是想想，哎呀，她有她的卡嘛，用佛法一下。所以那个时候蛮艰苦，可是当我们在内部工作巩固的时候，啊，短期的变成长期，好，不够，下来。那边也不可以忽略，女众那边我们也很注重，我确保他们有时间要见我就可以见我，要跟我问法就可以问法。好，侠雷也开始建立巩固起来，女众族群也开始巩固起来，团结和谐，没有什么是非，没有什么太大的麻烦，小麻烦嘛都有了，贪嗔痴，然后讲讲一下，处理一下就好，和和气气的。我们有一个和气团结的桑嘎，一个和气团结的侠雷族群。还不够好，我说理事，现在我开始有时间关心理事，我们要理事能够来修行，我告诉他们好的理事一定要能够修行，不要忙到没有时间修行，没有时间听法，没有时间来佛法讲座，这个没有意思，你这样子的话搞活动要叫人家拉人家进来没有用。我说理事，当然去年进瓦萨的时候我们有三个理事短期出家，那么现在又有一位在这里，然后女众那时先男众先来，然后女众我没有办法顾到他们短期出家，所以今年五位来到这里短期出家，五位的修行都在进步，都在进步，都是我教，非常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鼓励，我说理事一定要修行，理事一定要得到法益，我不能够让你们在搞啊搞啊，只是搞活动，每一个人都要抬师父，可是你抬你这个师父，可是你自己对你的师父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你没有从师父身上得到真正的法益，你就跟人家讲师父很好很好，没有用。没有一天，早一天如果你做错事情我训你两下的话，你的信心马上垮嘛，过来讲过来讲我坏话了。可是如果你真正得到法益，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就经这个信心就经得起考验。我要理事得到法益，我确保那些理事都来修行。我们的理事，古今的理事是全马来西亚最特别的，都喜欢修行，都喜欢修行。除了一位两位可能心比较喜欢多样化啦，搞搞外交啦，交际啦这样子，大部分的都是修行的料子。所以就这样子的情形下，我们开始关心他们，然后开始关心他们的宗，他们所关心的事，开始跟他们办，我们跟他们办儿童班。儿童班由我来教，哇，我最喜欢教儿童。啊，教那些儿童的时候，那些理事发现到，诶，我的孩子来参加了佛学班、儿童班过后，诶，真的不一样。啊，有一对夫妻，他连他自己的，他的孩子管来管去的，两夫妻都搞不懂啊，那个孩子是很调皮、很调皮的。去到他的家，在师父面前，他刚敢从这个沙发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一年级的学生可以这样子的，很调皮、很调皮的。然后闹起来，真的是天翻地覆。他不管你师父在场，谁人在场。慢慢的教，言也来，慈悲也来，什么教到他讲，他讲我要短期出家，他自己跟他父母讲我要短期出家。好，短期出家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五个小沙弥，五个侠雷，就这样短期出家。短期出家后脱胎换骨，回去会念经。哇，念到父母亲都不会念，不好意思要跟，快点跟。不好意思的话，你的孩子会念，你不会念，你怎么教你的孩子？是不是？所以开始要跟啊，孩子们，现在我们每次放生的时候呢，放生孩子都会围绕在我们身边，每次搞放生活动，放生我们都念经，然后那些孩子的念经声是最准最大声，特别是像刚才这样子的念法，念得非常的好。所以开始我们关心到了理事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我们帮他教，他教不了我们帮他教，他很高兴，他孩子教了回去会很孝顺，会帮爸爸拿鞋子，哇，不嫌爸爸的袜子臭，或者这样子的啊，开始会做服务工作。我们教他们孝顺长辈、恭敬长辈，态度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好，是转变。所以我们的那个理事们，他们都开始发现他们的家庭不一样。然后一个很特别是我们的副主席，他是沙劳越最大的米商的总经理，他开始把这个法精神带进他的公司，他搞。 一个卖米的人去搞捐血活动啊之类的东西。而且我一去他的捐血，今年一月一日他们办捐血活动，我去，诶，不一样。他们那种工作人员办捐血活动，其实 salesman 是讲钱的，这些 salesman 是有爱心的，他用心去做捐血活动，他们自己也捐血，很不同。所以你看他们就开始发现到他们工作上也有法，事业上也开始有法。而且他们的老板也奇怪，这个哎呀，怎么这个总经理怪怪的，传法好像是在做慈善事业，我们讲赚钱就好。可是毕竟生意大老板是很实在的，我不管你做什么捐血运动什么，钱你给我赚到就好。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当他有散播爱心的时候呢，当他真的有守五戒，出来跟人家应酬也不喝酒，很稳定，拿出真材实料的生意成绩给你，你就不会怪他了。你要攻击他也没有用，你要辞他的责吗？他不卖你这个人情，他就跟你好好笑笑，他对你真的是很有义气，可是就是不喝酒。那这样的人你也拿他没办法，他真的是很会赚钱，哎，然后慢慢老板是很实在的，只要你给我赚到钱就好，我管你什么捐血就捐血，什么都好，那米就到处去做慈善，送米到处去送米，可是每年的业绩越做越好，成绩越做越好，然后分行越开越多，他自己也看到自己的信用，人家对他的恭敬心，人家信任他，一个不喝酒的，一个商人，不撒谎不喝酒的守五戒的商人，所以他受人恭敬，周围的人也信任他，他的家庭也开始改变，妻子是反对他来学佛传法，觉得你没有多一点时间陪我。现在他的妻子也来常常来道场，每个礼拜都来道场，甚至来服务，真的很不一样，整个家庭开始改变。所以他们开始看到法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力量，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各方面都不同。像现在我们有一对理事，他们就是夫妻在这里暂居出家了，真的很不一样。他们开始看到那个法喜，开始这个法喜跟人家分享，所以那个就是默默，那个传法的力量是不能想象的。我们没有出版杂志，我们没钱呢，我们连两亩地都办不起来，哇，人家我们的心中也不是很多，我们也不搞它，就静静的做，静静的做，很简单朴素的就做，就是这样静静的做，慢慢力量来了。我们讲我们要大家有法，在做佛教活动的时候就要有法。我说我不用名利的方法套你来做捐款，你们要捐款不搞名字，不放名字，你要你就以无条件，我们以无条件的心讲法，你以无条件的心护持无我。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教育大家以无我的心去行善呢？因为无我的心你去做，你以无私的心去做，带着一个爱教护教有爱心的心你去做，那个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才是殊胜的。你带着私心，我要名利，我要我的名字放高一点给人家看到什么，你怎么能够有最殊胜的功德呢？所以我们开始教育，为了这个教育当然要付一点代价，对吗？如果我用一些方法，用一些名利套着他，一下子的我的护持就来，可是我们不搞这一套，我们要大家，因为我们关心的是护持者他的法，他的心要有法，我们很注重这一个。如果你的心是带着另一个不清净的主意走进来做佛教事业，那我们也不说不欢迎了，你做吧，可是我们不讨好你，我们希望你进来的时候慢慢的接受这个族群的改变，慢慢的接受这个无私的精神，无条件的服务，无条件的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无条件帮助别人，不只是帮助别人来我们这里修行，有些时候人家真的是修行人出家人艰苦的时候，他要到别处，比如说众香，他需要去西南修行，我们也护他，像机票就给他去，没有只是出机票给人家来，我们也出机票给他去，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法益，不是为了我的道场或者为了什么。所以我们表现的是一种我们传法人是无心的心传法，我们带动大家也以无私的心互相对待，然后我们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也拿着一个无私的心来服务。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带着一个无私的心来服务。 爱教护教的心，关心你所护持的人物，你知道你叫护持上干，你知道他们是福田，你知道他们很用功的修行，他们是福田，那你护持他们，希望圣教圣，不要圣教衰，不忍圣教衰。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同样是做一件善行，你的那种力量完全不同，那个悲心，那个愿心，那个智慧，那个无我，那个超然，那个舍，那个不执着，完全不一样。同样是做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供养，同样是煮一次菜，功德相，那种功德相去十万八千里。你做的不只是功德，我更希望是所有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都懂得，就在你服务的时候累积波罗蜜。什么是功德？什么是波罗蜜？你行善，每一个善心都是功德，身口意行善都是功德，但你也同样可以用同样的劳力心转一转，带着更殊胜、更有智慧、更有力量的心去完成你的波罗蜜。功德跟波罗蜜差别在哪里呢？我们讲结果，再讲怎么做。功德成熟的时候，你会得到好的结果，但它没有保证你一定会继续的走向光明，没有保证。比如说，如果你做了很多布施，你将来可能不愁吃不愁穿，很有钱，但它并不表示你在有钱富裕的时候不会放逸，不会放逸，它没有保证。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做的时候带着贪念，或者是带着不复杂的心，或者是你的愿也只是要世俗的成就，那么有一天你得到很幸福、很快乐、很有钱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想，你的心想，我要，我现在很好命，你就忘了你自己要继续的前进。有些人很多有钱起来，他就放逸了，骄傲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欺负人就欺负人，要压人就压人，我有钱，谁能够对我奈何我什么？真的，所以有些时候就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在轮回这个苦海的轮转里面，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黑暗的时候他苦到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要开始要行善，走向光明，光明的时候他又走向黑暗，就是这样子旋转旋转旋转，让他走向光明的，让他富裕幸福的是他的功德，可是因为他缺乏了法，他缺乏了美德，他就会掉。可是波罗蜜都是跟着法而来的，都是伴随着善行智慧而来。那么这是什么波罗蜜呢？第一，你要把你的功德导向涅槃，导向净化内心，导向灭苦。所以我们常常念伊当咩波娘阿舍瓦卡亚瓦汉火度，伊当咩波娘尼巴那十八劫火度。你不要贪求别的，你只是要让你的心涅槃是什么？涅槃是最高的快乐。所以你一直导向，虽然你对这个涅槃最高的快乐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可以想，它就代表清净的快乐，永恒的快乐。如果你能够把涅槃当成是永恒的快乐的代名词，清净的快乐的代名词，那也就足够，在你这个阶段也就足够。那我要净化内心，阿萨瓦卡亚瓦亨活度，愿这功德让我达到无漏，无漏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佛的境界，辟支佛的境界。无漏，无漏就是没有一切的杂染，没有一切，简单讲就是一切的贪嗔痴什么都没有了，我慢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你要懂，你发愿导向那边，把你的功德导向那边，发愿能够把你的功德全了去一个方向，导向一个真正的快乐，可靠安稳的快乐。然后如果你要真正的波罗蜜的话，你要舍掉三样东西。Ditti, Dhanna, Mana。Ditti 是错见、邪见。这是我的功德。突然间有人做得比你更好，你就受不了了。比较了。或者是他的东西抢在前头了。或者是隔壁还没有把你的食物拿给下落了。一个例子。或者是什么。那么你心就苦了。你的心放出去的东西你还粘在那边，那个还是你的。没有真正的舍，你没有真正的舍出去，你的心黏在那边，那就不圆满。或者是过后后悔，或者是之前有跟人家争执一点啊，什么，总之是之前中间做的时候，过后 都要有欢喜心，都不可以有不清净的心，都要有正念，都要有智慧，都要有这些法的素质，从头到尾。然后在这三段时间里面，小心不要让这个错见，我的，这是我的供养，这是我的师父，我啊，这个我太大，这我的错见，这是第一点。你要想，这是无常苦我的，它是坏灭的，这个也是会坏灭的，老师也是，不用什么好执着，只是这个因缘，我们这样子做，希望这个因缘就能够完成这个法的传承下去，他也好，我也好。可是他不是一个永恒的自我，他不是一个永恒的我。当然，如果有观照的能力的话，一观当然是更好。如果没有，单单在思维上有这样的反省，也能够让你在做的时候、之前、中做的时候、做的过后都不执着，都不会有这个。第二，贪爱。啊，贪比较难，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是为了功德而来，你就有些时候难免会贪一点功德。其实不一定，你要一样东西不一定要用贪。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一个心所叫做真的，真的是欲，你知道这个是好，你要做它，这个是好的，因为你的智慧告诉你这是好的，你要去做它，那很简单而已，对不对？像你们刚才你们知道要来的听法，你要来，这个来的心有没有贪？没有吗？很自然嘛，你讲这个听法是很好，你就来，一样的心理，你就带着一个很清净的心，这个是好的事情，我就去做吗？不用贪吗？贪就很惨了，贪的话就有些时候就比较啦、竞争啦，然后眼睛盯着啦，师父有吃没吃啦啊，这些东西。所以一这样子的话，你那个无贪的心、布施的心，其实最重要是无贪的心，服务的心也是一种无贪的心、无私的心在做。所以你一有贪爱，它就污染了，它就不是波罗蜜了。一有邪见错见也没有了，也是没有波罗蜜了，他就很难，他还是出钱的功德。虽然你有发愿还是好了，还是有好，可是他没有达到纯净的波罗蜜的层次。然后第三个不可以有的是 mana， 我慢心。我慢有三种，我比别人好，这是我慢，我不输他，他煮的好吃我也好吃，一个例子、哦、对不起啦，我一直拿煮来讲，不只是拿煮的来讲，服务的人也一样、哦、服务也一样哦，一样，所以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服务的人也一样，对，所以你就不去跟人家比，我不输他，也没有自卑心，哎呀，他做的比较好，我做的比较差。其实很简单，人家就比你好，你就随喜啊，随喜，随喜是一个不用本钱的功德，真的。人家做得好，你讲杀毒杀毒杀毒，人家布施，你讲杀毒杀毒杀毒，这是不用本钱、不用劳力的功德，随喜功德很好。为什么？不要在那个时候建立随喜功德，而在那边想，哎呀，怎么他比我好，他的师父比较喜欢吃他的，比较没有拿我的，我煮的剩下这样多啊，一个例子，对吗？啊，那不需要，你就杀度杀度，那我就跟他请教学习一下，这样好了吗？啊，你这样子你就又多一个功德，又随喜功德，对吗？啊，如果做得好也不要紧，我慢，瞧不起人家做得这么僵差，不可以。啊，没有啦，他不会嘛，就教他一下嘛。他受教就教，不受教就是算了咯，师父的卡玛不好咯，就是师父卡玛不好，就是煮一道菜，就是师父天天那些师父们有给你们天天亵渎子，一个例子啦、哦、哎呀，他天天亵渎子，他卡玛不好咯，你就、啊、没关系咯，让师父们有给你们功德也不够，然后就不要怪他了，他也不知道，所以他的功德也就不圆满，哎，没关系啦，功德不圆满，如果帮得了就帮他，可是不苦恼啊，你的心有一种舍的心，就这样咯。所以你这样子的心，你也没有我慢，也没有什么，你就很纯净，很好啊。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没有邪见，没有错见，没有贪爱，没有我慢啊。那个时候，之前、中间、过后都是这样子，而且有好好的发愿，把功德导向涅槃，导向灭苦，导向清净化内心，都一样的了哦。这几种愿都是同一类的，换来换去讲而已，都是让你这样子。那么。你就不再是做功德而已，你是做波罗蜜，而且你这一种功德，这种波罗蜜不只是你现在用得着，在你禅修的时候也会帮到，真的，你的带着清净心，带着爱心你去做，带着和谐的心你去做，而且能够包容，在做的过程中有些时候有缺憾，这个不圆满，这样啊，如果人家纠正我，我也给他纠正。他纠正我，他也是为了这个法，也是为了这一群修行人，也是为了圣教，他一定是好心。那么我就很高兴接受纠正。就是这样。 那么纠正别人也是这样啊，我是希望他的功德更圆满，反正他都在做，我希望他功德更圆满。如果他做得更圆满的话，大家都得到好处，他也属圣，他的功德也属圣。所以你带着这样的心去讲，你没有说我一定要他接受，不能接受也就算了。最重要是团体的和谐，在做的过程中大家和和气气，因为和和气气就是一种传法的力量。真的，我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说今天我们古晋僧团和侠类族群和理事们有带给周围的人什么信心的话，主要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和谐。我们有很强的团结力量，向心力，并不是我们每个都是天使。不要以为我们叫做都率天修行灵，就以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都率天天神的素质，没有。我们只是仿效都率天的天神的那一种，在光明中快乐中继续的求上进的精神。为什么我给，当然不是我给这个团体取名，我建议这个名字给僧团，僧团通过这个名字。那么我是为什么这样子建议给僧团，我们是僧团领导，不是个人领导，所以如果僧团不同意这个名字，我不能够允许，我不能够硬硬的通过。所以我把这个名字跟僧团解释，我建议，我说因为我们古晋的人都比较好命，基本上他们都是蛮好命的人，家庭也好，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所以我一看下去大家都是好命人，好命人就有一个危险，常常就会好命的时候就不想修行。我讲这个世界上有哪里的众生是好命又会继续奋斗修行的呢？最特别是兜率天的天神，他们是好命，可是在菩萨弥勒菩萨的周围，在大菩萨的周围，他们都是比较有都是会比较要求上进，那东西都在天的天神都会有讲法，有讲法堂，这样很大的讲法堂。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他们自然的我就想就以这个理念，所以我们今天那个都在天修行林的那个禅堂那边外面就放着那个理念。那个理念是什么呢？那个理念是在光明中走向光明，快乐的时候你要继续的奋斗，继续奋斗。所以也就是因此，当他们大家开始接受这个理念的时候，即使是他们都蛮快乐，可是他们都是来这里修行，而且都很勇猛的修行，当然也平衡了，他们也很受教，很平衡。所以就是这样，光明中走向光明，而且和谐。这个和谐就是给大家，第一，你自己相信自己，你们也互相相信，因为你看到大家一个总会有小问题，总会有人起一点小烦恼，可是一起烦恼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对待他的。举一个例子，就在一次理事会议的时候，我们有其中一位理事，他的感情他有一些压力或者是情感，他突然间他为了他爱教深切心切的时候，他就很坚持他的观点，他就哇表达表达，这样的时候很激动，也是因为他这种激动，他要大家都接受他的观点，他认为他的观点最好的时候，他给大家压力，他自己情绪起来。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办的？当时我在场，我想他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要把法用出来。我想停止开会，停止开会，大家静下来，不要反应，打坐，而且我们大家对他散播慈心。五分钟后我们再讲，他忏悔，他就很对不起，影响到大家，然后我们大家在和和气气中继续的进行，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他是因为爱教，他才会这样有一种好像执着的成分，很执着要你们大家得到这个好处，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观点在大家的眼中不是最好的，有更好的。所以当我们大家慢慢的告诉他的，带着爱心对待他的时候，他也转过来，他也开始看到大家的观点，开始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开会的规矩，不可以掉进情绪，如果你掉进情绪，你马上住口，停止说发言，你马上失去发言权，不管是谁马上失去发言权。 如果你还要坚持发言，我们就大家都停止发言，沉默打坐。诶，就是这么一次过后，大家看到爱心的力量。当你真的是带着爱心去理解他当时给你压力的触发点，他给我们大家压力，可是他给大家压力，他的触发点是爱教的心。所以你带着这样的体谅的心去接受，去包容他那种情绪，而大家也开始看到这个爱心的力量。当你这样子对待他的时候，他也以慈悲心对你们起反应。结果过了过后，大家都把他放得很开，还是好好的一片和气的一个族群，团结的族群，大家都珍惜这一个朋友，所以又我凝聚在一起。并不是我们没有面对考验，而且是问题是我们用佛法来面对考验，那就很漂亮了，整个过程就团结和谐。所以我很注重这个团结的力量，和谐的力量。然后李四门也开始看到僧团这么团结，贾烈门也这么团结，然后他们开始想要向我们学习领导，接受我们领导。好，因为我们一开始领导，我们就教他们，现在他们就说希望我们领导他们做出一个模式。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不是要权力，我只是因为你们不懂得把佛法用在这个团体的运作上，我给你是做一个榜样。做了一个榜样过后，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没有要权力。我们做和尚最简单，就是如果你们全部管到完，哎，我和尚不想管事，我只是想交禅，交禅你们做不来我做，交禅打坐自己多打坐。结果真的它有一种力量，和谐的力量，就是当大家和谐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不存在，很多伤脑筋的问题就不存在。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打坐，很多时间专关心大家，大家也发现很容易接触我，因为我有时间嘛。你要找到我，我就教你打坐，你问我问题我就跟你解答，因为我不需要浪费很多心思在处理人事的纠纷。没有，慢慢大家走向共同的理念的时候，和谐，我们都很珍惜和谐，很爱惜和谐。所以每一次如果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现，我们就会用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怎样在和谐的情形之下完成这个任务，怎样在爱心的情形下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我们的爱心有些时候也严格的哦，如果你这个情形不对的话，有些时候我也不客气，我直接讲，直接来。可是那个心是没有，是慈悲的。当你带着慈悲的心，你直直讲真的发言的时候，人家感受到你是慈悲的。当时他可能一时不爽，过后他知道你是为教，你也是为了他，你有考量到他的立场，就不一样。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愿意忍耐来自别人的一些烦恼，我们忍忍了也不计较，然后这个忍耐就是爱心的表达。真的你愿意忍他，就是你对他有关怀有慈悲，你对他没有慈悲，你都不想忍他，对吗？对，这样子的话，不知不觉当一群人都看到法在自己在周围运作的时候，然后大家开始有信心，我们要鼓励别人来参加这个法。很简单，你就看到这一群理事开始拉他们的亲人，他们有信心，只要我的亲人进来，我多么希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进来学法，我希望他们来亲近师父，因为我知道他们来亲近师父过后，他就会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就会解决了，至少有一点小小的感染的改变吧。然后我也鼓励别人来打坐，因为我去打坐了，去短期住下来，就会不一样，就会有所提升。因为你自己得到提升，你自己得到改变，你就有那个信心，这个法会帮到每个人的生命。那很简单，它就叫传扬。我们没有宣，虽然有宣传主任，宣传主任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宣传工作，没有杂志，没有什么都没有，几乎也没有什么上报纸的，没有的。久久一次啊，八号侠盗来，他们就等一下报纸新加，确保让大家知道八号侠盗来古庆。僧团来了，就是因为侠盗来的话，带了10个比丘，总共10个比丘来我们家乡，我们哇，加上沙弥就30多个了，一个托钵仪式就非常的壮观。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偶尔的情形下啊，等一下报纸，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搞这些。可是每一个人都是我拉我的朋友，我介绍我的朋友来出家，就是这样，就是慢慢的大家就团体就团结起来，僧团就起来，所以佛法就开始传扬，慢慢的传扬。 所以当我们现在我做带领大家的时候，我也比较有空，一切都开始慢慢的稳定的时候，一年前我没有接受邀请 去哪里讲法，云顶的我也没有接受，哪里的我都不接受，没大老学我也没有接受，哪里都不接受啊。今年呢开始可以慢慢的接受，去年我们没有去浩斯达呢，完全没有去，我们的理事也不敢开口啊。今年我们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大家能力上也办得到，然后我们很自由的每个比丘啊，一年里面你愿意去多少次浩斯达呢？你不愿意去可以不去，你愿意去你可以去，然后把所有的人数点到完，然后乘以如果是五的话，平均大概都是五次，一年他们愿意去五次也是一种体验啊，五次总共多少次乘以五，那么就优先照顾理事，照顾服务人员，劳苦人员我们都优先照顾，然后请完了就可以让别人请，谁要的请浩斯达那的可以，然后固定几个三个比丘过去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就比较有能力照顾周围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一大堆的麻烦事，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专注在法，当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的法，慢慢我们自己有时间修行，那么有些时候多一点时间，有些时候我们也破得处，那我们就照顾信众，就可以照顾信众，这很自由。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内部做起，我很注重就是传法的人自己心要有法，很注重。所以当我们注重是我们是优先开始是僧团上嘎比丘沙弥夏雷然后理事，然后我们最近的会员大会非常有效率，因为会员们一来到会员大会已经对我们很有信心，所以什么东西要讲，你们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做得太好，就是这样，所以和和气气的就这样子过了，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什么东西都过了，修改章程也过了，什么也过了，一个小时好像55分就完成，我还有4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法，所以和谐是多么的好的一件事情，不会没事找事，没问题找问题，不会。像我们三个开会的时候，我们给一个意见，有意见的人才给意见，没意见的人他不会说我要表达，我要给大家知道我会发表意见，他们就这样过，就这样。和谐就是这样，和谐信任的时候，一群人大家互相信任很重要，至少我们都信任大家的好意，我们不一定认同别人的观点，但我们尊重我们信任大家的好意，那就很好办，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做传法的时候，在你做服务工作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来服务的话，整个过程你都在帮助这个传法，整个过程你自己会得到很好的功，很多的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服务的波罗蜜等等，爱心、慈心、舍心，就是说出现小问题你的心超然，不要紧张，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算了，有点麻烦，哎，有些时候有做什么好事没有付出代价，对吗？我们做再好也是有人要批评我们，我们刚刚做的时候也是有人要，有的人讲我们清高啦，批评我们那什么啦，我们也不管，我们默默的做，时间一久了，人家看到诶，他们真的是老老实实和和气气，真的是有法的一群，而且慢慢也开始关心起周围的族群。去年人家要请我们去卡迪纳，我们讲你的卡迪纳没有比丘，我们怎么可以来？那那里叫做卡迪纳，你没有比丘过瓦萨，你要办卡迪纳怎么可能呢？好，今年不同了，我们的人数也多了，我们有空余人。好，你要我就派一个出家中一个，至少一个，现在已经同意了另一个团体，我就派一个来这里住，住了过后你要卡迪纳，我们一批人就过来给你卡迪纳。啊，他们也高兴。我们在能力范围内，我们有更多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在做多一点点。可是我们不逼那些僧众，僧众要能做的时候才做，不能做的时候你们就好好的打坐。所以僧众没有被逼着去做事的，没有，能做就做。可是当你这样子的时候，更多人他们愿意走进来，因为他们来到可以修行。结果我们人手一多，一人做一点都很多了。所以就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注重是我们内部心。最重要是内部的人一直在提升，你就很愿意，你就很快乐，这个整个服务工作过程都是一个快乐的过程，你就很享受去做，你越快乐你都更熟悉，那个快乐的心是很轻快很有力的，对吗？啊，很有力，你就做得很开心很快乐。这个快乐并不是因为没有考验，而是因为你有法去面对考验， 我向来很少祝福人家你万事如意，我不要，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实在嘛。我们有卡吗？生命里面苦海怎么会有万事如意的事？我常常祝福人家，希望你在这一年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法去，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面对生命里面的一切，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常常都是这样，我祝福他们种善因，我不是祝福他们没有种善因就得善果，我不做给这种祝福，祝福你得善果，然后最好是钞票就上面掉下来，是不是？现在的新年歌都是唱这种东西的，现在发来我们的手机，我们和尚也说到这样的，哦，这样要发财，然后要叫你发财，然后最好是不需要劳力，就钞票一直飞着来，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我祝福人家是祝福你今年更有法，你能够在因上下功夫，在因上做对，加强你的心，我不用担心你的结果会不好。我们不懂他怎么成熟，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做了善行苦过去的恶业不成熟，也没有这个可能。你做了善行，有些时候过去的恶业还会成熟的。佛陀时代其实有一些的，他见了佛陀过后，他一走出去啊，就给牛撞死了，啊，证悟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其实是很庆幸，很多时候是见了佛过后证了出国或者证了什么，然后他出去给牛撞死。如果是他那个卡玛没有见佛陀，他做了那个卡玛，他去给牛撞死的话，你不管他去哪里，至少他是出果圣者，他去给牛撞死没什么要紧，对吗？大不了撞死了也是上天，对吗？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会做出不合理的要求。如果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好的卡玛出来，做好心又给人家冤枉，没关系，消消业障极好，我同时又修忍辱波罗蜜，又同时又可以消业障。最殊胜的功德，我觉得我最感谢的这个功德就是忍辱波罗蜜。为什么呢？忍辱的，你做善行，做布施，你还要辛苦吗？在煮哦，蛮辛苦了哦。在煮，早早起来，几点起来？一点了，五六点啊。啊，你是蛮应该是很好的厨师，才能够五六点一煮就煮出来。如果是给我煮的话，可能我看三点钟我就要起来了，慢慢的切，因为我们手脚又慢哦，所以很辛苦的，不容易的。可是你看，忍辱波罗蜜就是你不早自来的，明白吗？有时候你好心做好事，可是突然间有人家批评你泼冷水什么，然后忍辱波罗蜜，第一他不早自来，那个机会送上门；第二，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消业障，这是他的好处。忍辱嘛，人家讲你不好，你就消消业障；好事给人家冤枉，也消消业障。那么在消了业障的时候，又累积忍辱波罗蜜。这忍辱波罗蜜跟修行是最有关系的，很密切关系。很多人修行一下子不能，就是忍功不能。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说：“哎呀，你们要记得，没有一个没不忍的修行。你想要找一个出家了不忍的修行，哪里有这样的事？人生在世在苦海，怎么有不忍的？这是？”什么忍耐是一定要有的，没有忍耐的修行是找不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一定要愿意忍，那么这忍的机会送上来了，你要谢谢感恩。第一，他无不早他就送上门，而且又消业障，又累积忍辱波罗蜜，双重好处，不早自来，是不是？你做布施只是布施，只是一个功德，忍辱是又消业障又积功德。然后如果你带着刚才所讲的那种心态去忍的话，你又累积波罗蜜，忍辱波罗蜜，不是忍辱的功德，也是忍辱的波罗蜜。这么殊胜的事情为什么不珍惜呢？所以当大家都带着这样的心，又忍又有慈悲心，又有爱心，又有舍心，又有智慧，又有无私的心，那么你想，你就在主的当儿，就在你服务的当儿，你累积了多少的善行，一起来的善行可以一起来，一把抓的，一把抓的。所以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今天来是带着这个心，要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做最有效率的善行。你只做一次，可是你就带着最美最美的心来做，那么做一次，有些时候人家做百次千次，因为功德的力量其实是那个数值很重要，过滤地，过滤地很重要，真的。所以拿出最高的数值来说，如果你能够在行善做布施做服务的时候就累积忍辱舍心慈心什么的话，我告诉你，等到你来修禅的时候，
我不敢担保你是会比别人强，但你肯定比起你不是用这样的心态来行善，肯定会更顺，只有更顺。你自己跟自己比，不要去跟别人比，明白吗？你跟别人比很难讲，有些人过去修了几百几千世的那个修行，那他这一次就算他放逸一点，可是他一跑进来等一下他就消失了。你现在你做很多善行，你比他更有美德，可是他过去的波罗蜜一成熟的时候可能就比你强。所以因缘是不可思议的，他千变万化，所以你不可以跟人家比，可是你跟你自己比，你会发现到你带着很美的心去行善做善事的时候，至少你跟你自己比，你的修行会比较好。可是你不可以贪爱了啊！你有些人一坐下来，哇，我刚才做了这是我护持的一个旅程，怎么这是我加纳还没出现，禅定还没出现，你密还没出现，你一带着贪爱的心，你平时你行善的时候可能不贪爱，可是你现在修禅的时候你起贪爱，那个贪爱更麻烦，直接的伤害你的修行就惨。如果你带着一个沉静的心，你继续做，因果是真实不虚的，因果是绝对真实不虚的，这个是以后等你们用修行去印证，真实不虚，没有可能你有正精进真心的付出，无私的付出会带来痛苦的结果，不会，苦果一定是你过去的其他的业带来的，因果关系不可以搞混，这样子你对法的信心才会强。如果你因果关系搞混的话，不能，你做了几下布施，你就想要生活一切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什么事情都好啊，丈夫也对你好，然后走到哪里人家都喜欢你，如果你这样子希望的话，那么合理就没有了，那做一点布施就马上就变成天堂，那没有这么容易。如果这么好的话呢，我做你，你做我好了啊，和尚比较辛苦，你来做和尚做尼姑，然后我来做你做一下布施，你念一下巴巴杜萨巴曼格朗给我的话，我就担保永远平安，那我不想做和尚，降苦做什么，是不是？我回去还好没有。所以他不会真正能够让你彻底没有苦的是阿罗汉道果，你体证阿罗汉道果过后，五蕴没有了，入波涅盘过后，那么你就彻彻底底的了生脱死过后，就完全没有苦。所以其他的功德你不能够期望有这样好的力量，如果你期望不合理，那么你做做善行做做一下，有些时候你的恶业成熟，你就没行做了，你的善心你的就给你的恶业打倒。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身心有因果的正见有智慧的话，你继续持续做下去，长久来讲只有好没有不好，长久来讲只有好没有不好的，肯定是划算的哦。所以要带着这样的智慧和明白。好，一个小时，那么现在公开给大家发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在你服务的过程中，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布施的过程中，行善的过程中，或者是什么问题可以发问？第几段？怎样叫做极端？讲一个例子。哦，这样子。有一点要讲，我们要懂得一种比较如实的眼光看。你有没有学过踏脚石？会不会踏脚石？不会。有没有学过游泳？会不会游泳？不会。然后你学过什么？讲一点来听。有什么？啊，不会。然后有什么你会的？你学过什么？不会吧？哦，没关系的。其实我们要这样子看，有些时候你要拿那个人跟他自己比，他还没有来佛门之前他怎么样，他来了佛门之后他怎么样。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学法学错，有可能带着自我的心来学法，有些人学法不是为了要净化内心，有的人学法是要学来跟人家讲，所以也有这样的心态的问题。可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时候得舍之间有，可是总算结了一些佛缘。你看，真的有些时候我在想，有些时候我们在嫌弃别人，哎呀，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有时候有好几次我在想，如果我哥哥肯来这样子布施，我就谢天谢地。 如果我父亲能够这样来修禅，我就觉得很好。可现在他至少他也没有那个健康，当初也没有那个心念，现在有那个心念也没有那个健康。然后另一个就是忙着自己的事业，现在就是赚钱赚钱，现在也不会想要做，他们可能也是忙，也不觉得这个太重要。其实至少你遇到一个人，他虽然怎么不圆满不圆满，可是他可能走进来了，他就尽他一份力。可能他满腔热忱，他自己直到片面，他就满腔热忱跟人家讲，结果有些时候自己的那些丑啊全部完全发得更明显，这样子哦。或者是他不懂得隐瞒自己，周围的人都懂得隐瞒自己，学佛的人开始学一下比较坦率，什么东西都暴露出来，丑就给人家看到完，别的人可能比较会包装。所以有些时候我这样子如实去看人家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都好，他结佛缘都好，所以我都会这样子看，所以就会随喜那一点点的善。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最近我看到的时候也有点震撼，因为有些时候最近有些时候我还是有点严格，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老师，可是有些时候我想起我以前提醒自己的东西，我有一点在提醒自己要对别人更加严，可以严啊，可是也要真正的是很珍惜别人的一点小小的善。我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份小小的善，正待你细心爱护提携，请慎慎思言，慎慎是谨慎的慎，请慎慎思言，多多温柔，善苗和善苗，世上几许？善苗在这个世界上很少的，很珍贵的。如果人家的心生起了善苗，即使是他有很多的丑，我们看到那个善苗，我们要珍惜。如果说今天有些时候我对学生有所严格的话，是因为我看到他们有可以发挥到更好，他们更有潜质，可是并不是表示我们苛刻，我们不可以对别人苛刻。我们要想，如果他没有走进佛门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了，第一，我们让我们带着爱心去看待别人的丑而不圆满，至少他们心里面有一点向往，对好的东西有点向往，只是有些时候出了一点偏差，这样子。或者是很多人的问题是太急着去服务，太急着去传法，而忘了问自己有做到多少，这也是一个问题。整个佛教整体，对对对，肯定其实佛陀时代僧团都有问题，可是也是你看整体，因为佛教很多善行在进行，所以就在不圆满不圆满中，善行一直在进行，不圆满不圆满中，很多东西在完成。当然如果照我的理念，可以做得更圆满，从主咒的时候就一开始就要做得圆满，这是我的理念。因为我也是很注重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因为我明白，我明白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触，看到族群里面不和谐，就自然对那个法有一点打折扣，所以是这样。所以变成今天我在传法的手法的时候，我绝对低调，完全低调，完全着重内部工作，不急着把这些比丘们推出去讲法，人家不明白以为我们自私，我说不要。因为我就是因为有时我们自己不够圆满，我们帮别人，有些时候我们暴露了我们的一点丑，让人家的信心动摇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遇到别人对我也是，有些时候人家要求的，这个师父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这样严格，为什么不转个弯来跟我讲，为什么直接纠正我，为什么不照顾我的自尊心，我的我慢心。其实他不知道我教学最注重就是破我慢，破了我慢很好教，很容易进步，禅修也很容易进步，我最注重的这招就是破我慢。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在一起讲，所以他们就埋怨。而且因为我对我的学生坦白，他们对我也非常坦白，非常直接的，我对你没有信心，可以这样子讲的。但我也没关系，没关系，我讲这样子抱歉哦。我常常这样子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不圆满，所以为什么我要修行，我只答应你们两年服务，两年后我要走了，我要去修行，因为我就是知道我不圆满，所以我要继续的修到圆满才传法。 那等一下他们就紧张了，梵天，没有你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你带起来的。那你就好了，那你要接受我不圆满，对不对？我不圆满，你又嫌我不圆满，是不是？我说我不圆满，我知道我不圆满，我要去修行，你又怪我为什么自私，要我就讲我为什么不照顾你们。可是我今天已经下定决心，我还是要去，我不能这样，不圆满自己还不够圆满就要去传法。我看到太多东西要圆满，我看到我自己有太多地方需要圆满。可是当今天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人选来领导带领，他们觉得哎呀，梵天芒格拉你是最好的，讲我好也是你，你不要我跑的时候你就讲我好，等一下我不小心跟你讲几句直话刺到你的时候，你就讲为什么你不是更好的老师。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群孩子，他们就有一个父子都在照顾他们，那么照顾他们呢，就开始就哎呀，那么照顾他们是怎么呢？就东西给他们吃，喂养他们，这些都是给人家抛弃的孤儿，那他喂养他们，他就喂养他们。这些孩子呢，就有听到这个他们的大师傅就想，讲起以前呢，古时候呢，他们的祖先呢，有钻石的碗，有金的碗，给大家吃饭，哇，他就很向往。可是他这个师傅和他的徒弟，就只是给他们用木的碗，最好也只是铁的碗吃饭。他们那些孩子就在那边埋怨，为什么只是给我用铁碗吃饭，怎么用木碗吃饭？就是你都讲，哎呀，为什么你没有给我钻石的碗？因为他们听了钻石就想，钻石的碗一定很好，这样，铁金碗更好，金碗、钻石碗都很好，为什么这样就埋怨了？每天，哎，我不要吃，不要吃。后来，那个徒弟的就想，师父，既然说了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在某某一个地方有金碗、钻石碗，我要找出来。找出来喂养这些孩子，然后来师父我们一起去吧。可是师父讲，哎呀，我放不下这些孩子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在他们怎么办？可是他们现在也不太要啊，每天吃饭就埋怨，讲为什么没有金碗没有钻石碗，他不管哦。可是那个师父就信了，然后有一天那位徒弟就要他决定要告别了，他去写了一个遗留一个信写在墙壁上，给那些孩子们，亲爱的孩子们，这个他讲我要离开你们了，上路去寻找金碗和钻石的碗，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祖先告诉了我们，而且也留下了这个方法去寻找金碗跟钻石的碗，所以我一定要去寻找，希望我寻找到后能够以金碗钻石碗来喂养你们。可是就在这一个时期，请你们珍惜给你们用木碗和铁碗喂你们吃饭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喂你们吃饭，你们要吃什么？再不圆满，可是那个饭还是饭，它并不因为装在金碗还是装在木碗还是铁碗，它就失去了它那个让你温饱的作用。好好去珍惜，不要嫌弃。如果你嫌弃那个给你木碗给你木碗的人，你可能就没有那个承担力，没有那个功德去遇到能够给你铁碗的人。你嫌弃那个给你铁碗用铁碗吃饭的人，你可能就遇不到给你铜碗或者是金碗吃饭、银碗吃饭的人。所以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德，你在嫌弃，你嫌弃他就跑了嘛，当然是这样。所以他就想，我要告别，希望你珍惜以后会照顾你们的人，他就走。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是我创造的一个寓言故事给我的学生。因为当时我在八奥交禅的时候，那些学生很挑剔，很挑剔，嫌弃我的师父跑来找我。我讲师父，我的师父教不了你，你来找我，那你当然是拿了我师父那套，可能不能用了，就是我这套了。因为我师父是万般温柔，如何跟你讲，他们都嫌弃，这么样的好好先生你都嫌弃，那你就是要找我了，那你还以为我很好， 那当然我不可能用我师父那一套，我用了师父那一套你还是嫌弃我，那敲头敲头一起我们敲头一起我们敲头，然后他们就埋怨咯。我想我的师父这么好好先生，你都嫌弃他，那你找上我的话我是硬的，我是很强很严格。诶，可以哦，他们就是要敲头，真的是可以敲敲一下，我们剪了就这真的是就可以进步。所以有些人的生命就是需要我们，他就是不能够得到很柔和的对待。可是有些人是你很柔和对待他，他就一直用功就进步，一直时间他就好就进步。可是我用那个故事是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嫌弃你的老师。当我走的时候，他们就万般挽留叫我回去。我只教两个月在那边我就离开了。啊，万般挽留。很奇怪，人就是这样。来的时候不珍惜，总是找他不圆满。到时走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佛教怎么办？你想一下，没有佛教的话，你连这些法都听不到。你要接受这些不圆满的人他们在做的福，他不圆满不圆满没关系，当然可以做得更圆满。那么你就进来吧，做一个好好的服务人员。学佛基本上对我来讲没什么分别了，以佛陀为师父就是要活出法。我告诉你，我也有这样的心。我当时我在读书时期，我就一直对僧团不满意。我想这个是怎么样的僧团嘛？为什么你们哎呦出了家又还俗啦，又这个那个啦，是不是又跑出，有些时候也冒出丑闻呢，又哗众取宠啦，又什么啦，又搞得轰轰烈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可是后来我想，既然你觉得僧团不圆满，那你不可以这样子指鸠摩他们没有做好和尚，你应该讲为什么我没有做和尚，你自己来做一下看嘛。很简单，我就走进来了，我就走进来。我其实有条件不走进来继续修行，因为我朋友我说我养你一辈子，你去修行用不着出家的。我那个时候我从缅甸回来还可以带着女朋友上街的，我朋友不接，还给我钱用，怕我没有钱带女朋友上街。有这样好的朋友，我的同学。可是我想不行，我想我要出家。我觉得如果我对僧团有所不圆满的不圆满有所嫌弃或者有所埋怨或者是什么，我不要去埋怨僧团，我问我自己，让我自己走进来。他走进来过后，我对僧团有很强的执着，因为我带着这样的心，护教护僧的心来走进来，那就惨了。这个执着就让我一看到什么不圆满就在那边想，然后什么东西看不见就不顺，很不顺。这样子会破坏我们僧团，这样子会不会，哇，那个时候当一这样子的时候，自己也成不了什么好和尚，不能打坐，你怎么讲？你不能安心打坐，你就不用修了，天天在那边批判别人够烦恼的，天天在批判别人够烦恼的，因为看不顺眼，因为太爱教心切。后来我决定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消灭的时候它也就消灭。所以如果僧团要兴盛就由他兴盛，如果要败坏，我自己都不能够做一个很成功的出家人，我能够管得了什么吗？算了吧。最重要是我要确保我自己是一个稳稳的好好的出家人，我再去想护持僧团，至少我让僧团多一个好的出家人，我把我的生命真的要奉献出来，真正的牺牲自己的贪欲，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出家最难就是舍去自己的贪欲。好，那你去嫌弃出家人，你自己来做做看。哎，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出家头两三年的时候，凌晨有些时候我们出家很早起来的，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有时会打妄想，我以前这个时间我在做什么？完了，我在 SS 度吃宵夜。哎呦，惨了惨了惨了惨了，我们那个时候读书是根本不管的，我想不上课就不上课，我不想明天不上课就不上课，我可以明天上课时间我就骑着摩托我要去 Port Dickson 去游泳一下，我不管你，反正 只要我的 tutorial 我能够去 75% 我就可以考试，反正 跟朋友借那些笔记印一下就可以，反正他管不了我嘛。我们大学生那个时候是非常自由的，比起现在自由，现在越来越压力了，那很自由，想要去哪里就跑，跑了大不了，我有试过一个星期我自己放假，放自己一个星期的假，一个星期我朋友说你去哪里了，我放假，所以那个时候很赶的，很逍遥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大不了明天睡不醒就不上课，就是这样，反正我考试我有把握就好了，就是这样，很自信，反正我向来考试是最后冲刺，平时不用什么读书，最后来冲，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那种性格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自由自在。突然间现在不能了，要守戒了，又来从一天的五餐六餐转到两餐一餐，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转变？不是真正的饿，贪念起来就想，我也要战胜自己，不容易。所以出家也真的有点不容易。所以今天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对这些出家众蛮体谅。所以他们也，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比较敢把他们心事告诉我。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刚刚出家的时候，想想过去的女朋友是蛮平常的事情，蛮平常的事情。所以我就讲啊，你这样子心念，你最好还是不要去讲法，不要去教人，好好的净化内心，免得有一天你讲加一大堆的法则，突然间你跑去还俗娶老婆，怎么办？不好，人家大家的信心给你搞垮，就是这样。所以我只是把他们压着，不要给他们表现。我要他们真的有真材实料的时候才出去表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不要给大家信心粉碎。可是这样又有问题，心中又开始讲，哇，你们古今这么多，那你们的三个是不是随时走进来都有十多个三个member在那边，随时走进来都有十多个，然后一脱钵的时候就很壮很好看，是不是？而且后面还有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脱钵的，我们的儿童班的学生跟着我们一起脱钵，脱鞋在那边走，这也蛮很好玩，也很热闹的，所以这样。可是人家看，就是这样。为什么你们的神宗不出来给我们讲讲法？我们济南都整个古晋都没有和尚，就是只有你们那边最多和尚，可是一个都不派出来。为的就是担心这种问题，担心有一天信众来讲：“哎呦，你们的修行人，你们的和尚，看一个一个也会还俗。”所以我要他们扎根先才去传法，原因是这样。所以。很难的。当我们明白到信众的心很怕伤害，信心很怕伤害，所以我们很小心，确保我们有能力我们才出来讲法，又有问题，人家又批评我们。太早，那些很热忱很有慈悲心的那些和尚，一出家就去马上就去传法的，也给人家批评不圆满，他看不圆满不圆满。可是他不来跟你讲法，你要找我也难，我也不是常常出现，人家请我我也不随便来，因为我要照顾更多人，照顾我们自己内部的人，那么你就要感谢其他的人愿意来跟你讲法，包容他的过失。如果真的是你觉得我对他没有信心，我不想听他讲法，你就自己去找书看，去找好的老师，可是至少包容他，包容他，体谅他，不容易。他们很多人的过失就是太急着做老师，他是他们的过失，所以这个过失我不希望我们那一个僧众犯上这个过失，不要太急着做老师，潜伏。我出家的头十年，几乎我每次回来只有几个好朋友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回来，所以我的那些老同学很多都没见过我，一直到最近我开始传法的时候，哇，那大学的同学才开始集合，去到槟城他们也来找我，去到在吉隆坡他们也找我，其他的时候我每次回到来是静悄悄潜伏，原因就是抛头露面太快，搞上名堂以后就很麻烦很多，然后最怕是自己的心不稳。喂，你不老老实实做一些内在的功课，不是因为你剃了光头就六根清净，不会的，考验蛮多的，出家人的考验蛮多的，真的啊，真的有些人就是专门来到，他们在泰国特别有这种现象，专门来到寺庙找老公的，真的。所以我们出家人我们都有经历这些东西，不容易，告诉你不容易，真的做一个比丘守比丘戒不是这样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走现在我们走的路线是脚踏实地做内在工作，然后希望别人不怨我们，谅解的话就不要怨我们，不然的话怎么都怨。而且同时你要慈悲那些很热忱的是要帮别人， 要做大菩萨的那些，我们也要赞叹啊，他去帮别人，只是祝福他，希望他不要半路垮下来就好。是，可是就是这样，这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带着爱心、如是的心去看待佛教界的一切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埋怨的。哎呀，就是这样。总之，我们也依法不依人。这样，有人讲你真的要依法不依人，没关系的，他做对做不对没关系。我曾经有一次我在尼泊尔的时候，那是我在研究甘地，所以我很奇怪，我一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他所有的专辑我买到完。那时候我还是居士，1994年买到完，然后研究。因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时候，我研究得很透彻，他的著作、他的什么我都拿来研究。那么就有一个居士，那时候我也是居士了，他就来跟我讲：“哎呀，阿江啊，你这么这样相信甘地？甘地 is a fraud， 甘地 is a fraud， 他是一个骗子。”那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吗？我说：“没关系，他是骗子，不是骗子。只要他讲的是对的、好的，如果他没有实践，我来实践。”哦，他一听到我这句话，他就明白了，你是以他的法，你不是以他的人。所以当我的师父还俗的时候，我有一个过去的师父，他还俗。当他还俗的时候，我在西兰，我不在马来西亚，可是我听到那消息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没有动过一丝退心或者动摇或者是苦恼。对我来讲，只是他才急着传法而已。所以在传法的路上经不起考验，倒下去去老婆。可是我的心完全没有动摇，我对法的信心、对出家的信心完全没有动摇，因为我是依法不依人。我感谢他曾经在我很想出家的时候做了一些散播一些鼓励，鼓励人家来护持我。所以当我得到我要的护持，我去修行，我去出家，我蛮艰苦的。如果不是有人护持我、帮我养父母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出家了，不可能出家。人家帮我，我也不客气，反正是无条件帮助，不客气。你们帮我照顾父母，我照顾众生，我照顾自己修行，就是这样。别人无条件照顾我，我无条件对待大家，就是这样。可是你真的依法不依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帮我很多忙，那么我真的依法不依人的时候，我不动摇，不动摇。他还俗了也好好的，今天想起他也好好的。好好的，所以你的心这样子想的话，你就不会为了佛教界服务人员、学佛的人有什么不懂、有什么不圆满而埋怨。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蛮苦的，自己又没有修行，就一被拉进佛教圈子的时候，没两下就给人家拿来用，而且他们愿意给人家拿来用，是不是？我们是不一样，愿意给人家拿来用。你要用我的话，我功夫不好，你可不要用我，我等我准备好了我才给你用。我没有准备好，你不需要，我不会给你用。那你讲哪一个比较好？对吗？你认为很满意的，他不给你用；给你用的，你又嫌他不满意，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啊，常常有人就说这句话：别人的丈夫跟妻子永远是比较好的，真的，真的。所以真的，你要这样想。所以当你明白的话，就带着一个体谅，只要今天他还在服务，只要不要太离谱了，不要太离谱，太离谱你就忘掉他。这样子啊，这样没关系了。其实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心都在善行善法，不要管人家讲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有人讲，真的。你问你自己有自私的心吗？我告诉你，一个真的是有广大心的人，即使是他走进山洞里面去修行，他也可能是大菩萨，看他用什么心去修行。真的，即使是他闭关十年，他也可能是修行，他也可能是大慈悲心，看你用什么心。其实我在修行的过程中，以前我每次想，愿我早日修成，因为身教衰，终身苦，不能。我觉得希望我早日成就，我看到我自己的成就就是佛法的希望，我看到这一点，持观还是悲观？ 实观。悲观跟慈悲观跟如实观没有矛盾，慈悲是慈悲，如实是如实，没有矛盾，哪里有矛盾呢？两个都可以一起来都可以。如实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佛陀在经里讲，自己站不稳你怎么去扶人家，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对我来讲呢，是当我在积极修行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慈悲心情，我慈悲心是我一个修行很强的推动力，霸占 80%， 20% 是处理心，80% 是慈悲心，是我整个修行的动力。对我来讲真的那个愿性是这样子一样的，没有。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当我很用功修行的时候，我都是想，如果我没有，我在耽误我自己的修行，我就是耽误众生的福利，明白吗？哦，还有什么啊？你来出家了，你来出家了、哦、哎呀，杀都杀都杀都啊！好好好，真的这样关心佛教的话，真的最好的关心就是把你的生命交给三宝，这是最好的关心，真的。如果我们自己教不出来，那就对别人教得出来的就不要再这样子，真的。如果我们付出不了，我们要慈悲那种有杀气的人，自己都站不稳要扶人家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一股杀气，不要去怪他为什么自己站不稳，他就是没有足够的智慧才会自己站不稳去扶人家这样子，至少就是想到他那种杀气也是感谢，这样就好了。好吧，有什么问题吗？9:30了啊、哦，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向，好不好？希望呢这个讲座能够分享，能够让大家在法上好好的提升，让大家充分利用每一个行善的机会做得更有效率，多累积波罗蜜愿这一切的善行功德波罗蜜，能够让大家呢最终提证法的真义，真会得到真正的法的快乐，然后种种一切的苦痛中解脱出来。好，我们大家回向你们跟着我念呢。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Ya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Yadang me nyati nang hotuSukita hondu nyateyo Y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好，当我们分享功德，当我们想到nyati nang亲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够广大的话呢，我们听据佛陀所讲的一切众生，没有什么众生没有做过我们的亲人的，在无始的轮回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即使是我们只讲我的亲人，这个亲人也包含了所有人的亲人，所以有些时候即使你没有说我们的亲人他们的亲人，其实我的亲人也包含了很广阔无量无边一切的众生，你可以用这样的广大的心量去以自己的亲人分享功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发一个很重要的愿，愿这个愿呢是常常保护我们在苦海里面，只要还没有证悟就在苦海里面一直都能够继续的走向光明。这个愿是什么愿呢？这个愿是要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亲近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当我们讲远离无明的人，我们不是骄傲，我们只是什么是无明的人呢？贪嗔痴重。当我们亲近他，我们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相处有何意呢？那最多是偶尔结个缘就好了，可是亲近长久没有好处。可是当有一天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对别人有轻慢的心，觉得这个人无名的人我不要帮他，不可以有这样的心。 对，佛陀在佛教里面，如果能够受我们帮忙的，自己无名还知道自己无名的人呢，从那一点来讲，他还是智者。所以从那方面，只要我们帮得了他，知道他可以接受帮忙，我们也可以帮得到他，那么我们就应该帮助。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发这种愿。如果因为这个愿呢，让我们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无名的人，这个很重要。有这个愿，你的生命里面一直遇到有智慧的人，你就会从光明走向光明。这是我自己的深刻体验，我一生中都是遇到贵人和有智慧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发这种愿，然后都能够有一个光明的生命，常常都遇到有智慧的人，会给你正见正法的人，这个会大大的提升你的生命。好，我们用巴利文发言。
伊米那波尼亚伽米那玛米巴拉萨玛伽摩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我们把我们今晚听法讨论佛法分享佛法听经诵经还有回忆还有所有的功德呢，发愿呢，愿这功德呢，让帮助我们呢断一切的漏，净化内心希望这些功德，这些波罗蜜的导向，净化内心。
一当灭波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德。
愿这些功德呢，特别是听法的功德呢，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
一当灭波娘，尼巴那舍，巴杰尤河德。
然后我们回向有功德，发愿有功德，等到最后我们再次一个简单的回向而已，把功德与众生们分享。
妈妈不念八纲，萨巴萨达囊，巴杰玛，德萨贝，梅萨芒，不念八纲，拉班都。Sadhu, sadhu, sadhu.